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2月16号星期五，大年正月初一。在这里祝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听友新春快乐，我是陆阳，欢迎收听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官下令继续羁押佛州校园枪击案嫌疑人，并且不得保释。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日前在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不接受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人权观察组织在农历新年除夕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另外，一些维权组织对美国教育部提起诉讼，认为教育部长德沃斯弱化了在大学校园对性侵受害者的保护。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带您先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校园枪击案的进展情况。美国最新的这场重大的枪击校园枪击案的这个嫌疑人19岁的尼古拉斯·克鲁兹，他在星期四的时候呢在法庭短暂的露面，法官下令将他羁押不得保释。克鲁兹被控犯有17项预谋杀人罪。在克鲁兹出庭前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就这起惨案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川普总统在白宫呢讲话当中，他说他是对正在哀悼的国家发表讲话。川普总统说他很快呢会与全国各地的官员会面，处理精神健康的难题，防止大规模杀人事件的这发生，并且呢把学校安全当成我们的头疼大事。川普总统在讲话当中呢没有提到任何新的枪支管控的建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他稍早所做的连线报道。
星期四早上呢，川普总统在白宫针对了这个昨天2月14号发生的枪击案来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对这个事情有怎么说。
No child, no teacher.Should ever be in danger.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老师应该在美国学校当中受到危难。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在早晨亲吻他们的子女时应该担心惧怕。每一位在昨天逝去的人原本都有完整的人生在等着他们，一个充满惊人美丽与无限潜能跟承诺的人生。每个人都有要追求的梦，要托付的爱，以及要与全世界分享的才华。每一位都有一个将他们看得比全世界还重要的家庭。
而类似的枪击案呢，也一再的发生，那也导致了许多的美国人希望政府能够做些什么来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这样说。
Our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local authorities to investigate the shooting.
我们的政府正在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来调查这起枪击案，尽我们所能来了解，我们坚定地与州跟地方领袖合作来确保我们学校的安全，并且处理棘手的心理健康议题。本月稍晚，我将与各州州长还有各检察长开会，而让我们的学校跟孩子更安全将是优先讨论事项。光单纯采取行动来让我们觉得事态在扭转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真的扭转事态。
We must actually make that difference.
那川普总统刚刚在演说当中提到，就是他认为说这个是跟精神疾病有关系。那么在发表这个演说之前呢，他也在早上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发表评论说，他说很多迹象显示佛罗里达的枪手精神有困扰，甚至因为恶劣而且不稳定的行为而被退学，邻居以及同学都知道他是个大麻烦。 永远必须将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局举报。不过呢，川普总统在推文当中并没有说明是要这个人民向哪一个当局来举报，而且在人民没有再发生任何真正的危害的时候，是否真的可以来跟执法单位来这个做举报。而且其实呢，在这个凶手克鲁兹多次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张贴着持着枪支武器的照片之后，也的确有人两次向 FBI 举报了。那我们知道呢，2012年发生上一次更那个惨重的这个山迪胡克小学的27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之后呢，奥巴马总统也曾经颁布了一个法规，规定拥有精神疾病的人不得购买枪支，那让这个购买枪支的这个标准更加的严格。但是川普总统在上台之后却废除了该项的规定。此外呢，关于这个枪击手的他的这个背景呢，又有更多的细节出来了。佛罗里达州的白人至上主义民兵组织叫做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组织的领导人叫做杰拉布，他在今天呢告诉美联社，他说呢，佛罗里达枪击案的这个枪手克鲁兹其实之前是他们的成员，而且呢是由他们的民兵组织所训练过的。不过他认为克鲁兹做的事情是他们的个人行为，而这个佛罗里达共和国这个白人至上组织的主张呢是要推动白种人的佛罗里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他认为，美国必须持续的协助台湾自我防御，并展现美国的决心，那就是中国任何武统台湾的企图都是不可被接受的。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三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态势举行听证会，已经被川普总统提名为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的哈里斯在他的书面证词当中做出上述的表示。哈里斯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台湾的开放经济与繁荣、自由及民主社会反映出美台共同的价值，尽管基于美国的一中政策及美中的三个联合公报，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是台湾关系法的这个规范下，美国与台湾人民维持实质性及强健的关系。哈里斯说，基于这个政策，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继续支持台湾发展可信、持久及节省成本的威慑及自卫能力。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天呢，也就是在星期四，美国国会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他举办了另外一场的听证会，题目就是呢，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那么在听证会上，参加会的有中国问题的专家，那么呢，这些专家是如何看待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那么接下来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所做的分析和探讨。
我想先借这个机会哈，就是向我们这个观众听众问这个农历新年好哈。对，提到我们知道大家在全球华人都在忙着过年的时候，这个美国国会现在这几天哈就是举行了特别多的听证会。那么今天就是参加这个有关美中战略这个竞争的听证会的这个出席这个听证会作证的两位专家呢，一个就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这个热特纳。那么弗里德伯大家其实我们听众应该对他比较熟悉哈，他曾经就是在2003到2005年期间实际上担任过这个副总统切尼这个办公室的这个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同时也是这个就是切尼副总办公室的这个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哈。那么他当然一直长期研究这个美中关系啊，这个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那么谈到这个的弗里德伯格，实际上还说两句，就实际上他在卸任之后，其实也还目前仍然是担任一些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中情局一些政府机构的这个顾问哈。那么另外作证的就是这个热特纳呢，他也是在政府里面任过职，他曾经是这个副总统拜登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曾经也在国务院还有就是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 包括这个拜登参议员办公室里面都认过职，所以他们谈的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当然是非常有资格谈的，这个
都是非常了解
资深的
和中国关系的这样的退休的前高官，
而且就是在学术界也就一直在研究机构里面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他们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于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竞争啊，分别都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在这个听证会议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弗里德伯格就开宗明义的提到了他对这个问题一个三点的看法，几个看法。那么他首先就认为，就是说美国过去25年的这个对华的策略是失败的。那么第二，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寻求一个就是范围广泛的这个全政府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就是目的当然是要取代这个美国在亚洲、东亚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主导的地位。那么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他认为就是对付中国这个挑战呢，需要美国采取一个新的综合性的策略。那么这个就是这样呢，能够更有效的动员整合以及动用美国就是这个国力中的所有可以动用这种资源，同时还包括动用这个美国的盟友的这个国力的这些资源。这是这个弗里德伯格他认为就是说，就是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呢，这个美国对中国其实采取的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策略，当然就是既竞争又接触，哈，就是既平衡又接触。那么他美国当时考虑的就是说，希望能够保持稳定的同时，通过这个接触来促使来驯服中国，哈，用他的话说，并最终改造中国。那么就是使中国融入到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这个体系之中，哈。那么但是从目前来看，尤其是在这个过去十几年来，他认为就是看来就是说，显然这样的一个策略没有起到他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说中国虽然是一方面就的确是变得日益的富裕和强大，但同时它并没有走向民主化，而是变得更为的压制，哈。那军事上也更加的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也是特别的强势。那么所以它就是总体来说呢，就是中国现在正是把它这个高速发展的这种军事、经济还有政治与信息战的能力都综合起来，来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取代美国在这个区域强国这样的一个地位。对，那么热特纳的看法呢，他就是是这样，他就说就是美国和中国现在就是毫无疑问是卷入了一场这个地缘政治竞争，那么这个竞争的结果呢，会决定今后几十年指导这个国际关系的准则、规范和机制。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说，从总体上来看呢，其实美国正在输掉这场竞争，而且他认为就是这个不仅加大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不仅加大了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秩序受到侵蚀的可能性，而且也增加了这个非自由的就是由中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秩序的兴起的可能性。那么不过他也同时表示就是说，尽管存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趋势，其实美国仍然还是有能力能够阻遏中国这样的一个势头哈，并防止就是这个在亚洲以及国际上出现这个由中国主导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非自由主义秩序的一种壮大。他同时还提到就是说，他认为美国政府目前并没有能够就是以这场竞争所具有这样的一个重要性来对待这场竞争。对，不过我还想强调，就是弗里德伯格特别提到，就是尽管就是中国现在就是全方位的出击哈，在与美国形成这样一个战略竞争的态势，但是他认为其实中国其实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尤其是在国内哈，比如说这个中国经济有这个放缓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人口老化严重，同时环境这个污染也非常的严重等等哈。那么他认为就是说，中国的财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哈，这样的就是说，那么中国这样的一个崛起的势头并不是一定就一直可以持续下去的，那么所以就而且就是说由此就是说，它主导亚洲乃至全球这样的一个前景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这两位这个作证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两个人的基本观点似乎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说呢，美国还是有能力来应对中国这个
对
竞争的。谈到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个竞争啊，他们就是说他们的建议啊，是应该美国应该怎么样来面对中国的竞争？
对，他们其实当然就是提出了一整套的一个应对的策略哈。那么这个。弗里德伯格就认为，就是说，针对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信息这各方面，就是所发起这样的一个攻势哈，就是美国当然也需要用一个新的策略，来这个应对。那么当然就是说，并不需要放弃美国以往所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综合策，但是它需要要调整这个策略中的一个成分的组合，比如说就是这个平衡与接触这方面，他认为需要调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We and our allies will have to.
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将需要强化对中国进行平衡的努力，同时调控，而且在某些方面限制我们眼下对于中国进行的开放，以及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接触态势。
Our present posture of open and essentially unconstrained engagement with China.
对，他提的就是说，在平衡这个部分，其实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就是外交，一个就是军事。那么在外交上，他认为就是在中国试图这个削弱和分化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这个同时呢，美国当然就是需要加强并扩大美国的同盟和这个同盟关系哈。那么在军事上，他认为美国需要力图就是维持他在西太平洋投放军力，维持他这个军力的这个能力，就是维护其他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持有的一种强大的这个同盟关系，确保这个航行自由。那当然特别就是指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种航行自由。那么在接触这部分呢，他认为就是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对抗。一个是经济上呢，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决定退出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哈。那么他认为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应该重新加入，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在亚太地区，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这个高速的发展，很多国家尤其在美国，你在想就是撤出来之后，那很多国家他当然希望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哈。如果你美国没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让他看到，就是说他跟美国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使他有利的话，那他很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这个考虑，对吧？这他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同时就是说还需要这个维持美国在一些战略意义上的一些技术上的优势。特别他们这两个人，虽然你提到的就是很多看法是相似，他们都特别提到应该强调就是减少美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杠杆作用的这个一个脆弱性哈。就是弗里德特别提到，就是说美国现在其实欠中国的很多的债务，那么你在跟他进行战略竞争的时候，你欠他那么多的债，那显然是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位置。所以他认为美国应该详尽也通过一些办法来缩小美国的外债，尤其是对中国的债务，那么修补这个供应链上的一些的脆弱性哈。那么同时美国还有一些其他的盟国应该试图的对抗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他们都提到就是美国对中国对韩国所采取这样经济的一个制裁。那么在政治上，他就认为就是说政府和私营部门其实都需要采取更多的一个行动来防止这个中国利用美国社会啊、政治啊、信息和经济体系这个开放性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目标。他们都特别提到就是比如像这个孔子学院啊，什么这个中国利用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库啊，甚至一些媒体机构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机构哈，来就是发动他的宣传的攻势。
现在的这个瑞士力的这个说法就是
对是就是来影响这个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对中国政治体制这样的一个看法。所以他们都强调，这两个都强调，就是说在美国的应对策略之中，既包括防守性这方面的策略，同时还需要有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就是不能只是说你中国采取什么做法，我们在这儿就等待着去回应，而是应该采取更为进攻性的这样的一些策略。对，
一场听证会这样听下来啊，就是说你本人的感觉就是这些国会议员所关注的议题是什么？
对， 关注的议题就是这个从他们的一个提问上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像我刚才他们特别关心的就是说美国能够从用什么的办法来应对中国这样的一个挑战哈，而国会可以做什么行动来就是减少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那么同时刚才也提到他们很多议员特别关心就是中国在美国这进行渗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种所谓的这个扩展影响力这样的一个运作，就尤其特别他们好几个议员都提到这个孔子学院，包括就是中国在美国的这些这个研究人员啊，或者是公司，其实背后都跟中国政府有关系，但是呢表面上他可以说我这是私营的或者是独立的哈。那么他们很担心就是说这些通过这种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获取美国的一些情报也好，信息还有一些高精端的技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对美国构成威胁，就是这是他们这个议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想再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热特纳他这个他提的一些政策建议里面，就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说他就认为其实这个美国应该要优先的考虑就是国防的资源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哈，包括避免战争。我们可以来听一下，不知道这个导播可不可以再放一下这个就是热德纳的这个讲话。
美国势必要避免战争的选择，尤其是朝鲜战争。对朝鲜打一场预防性战争，将使美国很难甚至不可能赢得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对，他这个意思特别有意思，就是说美国应该避免跟朝鲜打一场仗，如果你要想跟中国赢得这样竞争的话，就是他特别强调就是在信息战方面也要加强。那么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就他认为国会应该增加对我们这些机构的这个拨款来应对中国的信息。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今天呢，就是农历新年大年的初一。那么在这之前呢，美国之音记者来到北京火车站前面的这个广场，他就发现返乡过年的这个旅客的人数比往年同期明显的减少，被当局驱赶而不打算返回北京的这个外地的农民工呢已经不多见。也接受记者采访的这些个人呢基本上都是打工的人，他们要么就是来年继续留在北京的外地人或者是失地的农民，要么呢是年关将至从外地来的讨薪人员。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回家过年吗？
我闺女在这里，
女儿在给他们在这个商店给卖鞋嘛的，卖服装的。年不放假，是吧？年时不放假都。
这咋还加班呢？
对，还加班呢。就是在这度过春节，就是到这玩一玩，上家欢乐欢乐。
我做饭去，洗碗的，洗碗最结果。我们没办法，找确实没办法。哎呀，他现在新开了个饭店，没有这啥事，不叫你休息，一休息没人了，他那个饭店开不成了。
就是过年的时候吧，应当给几天假，回家看。公司的老板都回家，因为啥？过年都要回家，不咋的，缺人。生活条件就那样，我跟你说这么些吧，就是咋的呢？每月没有假，你有个三天两天假也行，一天都没有，他不按你的法不法，人家那个老板就是不给你假，就是一个月30天，31天也30天。
那过年回去几天呢？
我回6天，这天就算是一天了，初三就我们去了，还我们。白天买票，买的外省票。
一周干7天，就是有干一天有一天。
干一天有一天，没有礼拜天。干一天有一天，当一天就没有工。
你干活有钱，不干活没钱。
对，给你开了你就是不错了，单位都挺好的。给工地里干活有保险。
没有保险。
意外险，人家磕碰的那经常有。
我们地了， 没办法了，是出来打工，不打工我就活不长了，那就难活了。随着习近平上台这个命令下了，这个地啊啥呀、啊，这个那这个后那个后，下地下都没人管。
能给我们呼吁一下子，农民工这工资要太难了，能不能向那个政府部门有关部门给反映反映？这也太费劲了，要钱。能不能说是那个工资一个月一开，能那个保障一下农民工的这个工资问题？
这农民工讨薪太费劲了，活干活的时候吧，都是说你好好干好好干的，把活干完了就结账就费劲。
反正几乎啊，年反正是都是不管给哪嘎子，反正都多少反正费点劲吧，反正就这个意思。反正特别今天是更难了，到现在工资还没要全呢。就主要就是主要就是要钱来了，要钱你这到镇长了，你再不回家车票买不着了，这人这玩意儿就活着不就是过年不就是想那个大家团圆那个才是个年不是吗？对不对？不都想回家团圆一下子吗？你说我们像我这一个农民，你说就知道干点活就忙的能弄是吧？
说那个那您这个起诉去，起诉说得一年二年的。那个农民工一打工的话，谁其实上那跟他跑一年二年，谁跑得了？就有的得有多少钱呢？你上信访局看去，都工程款都给不上，工资开不上的。
最好是这样话叫习主席吧，这样话了，
不可以
再给农民工这样话了，那个尽快的能解决一下子。要是能把这个问题及时给解决了，那我太感谢党中央了，感谢那习主席了。到时候，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展开严厉的贸易制裁之际呢，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中方高层近期秘密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加紧游说，希望避免发生贸易战。有分析表示，中国似乎是更加愿意妥协，以避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2月14日援引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习近平前中纪委书记外传极有可能今年3月担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最近几周曾秘密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极力游说美方以扭转中美对抗和开打贸易战的趋势。而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则是定于14日当天与美大使会面。刘鹤近年来一直帮助主导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今年1月代表习近平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此前中共19大晋身政治局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已于2月8到9日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和川普总统会晤，商讨的其中一个主要议题便是如何建立一个公平与互惠的经贸关系。金融时报表示，中共领导层接连出面与川普政府接触，反映出当局对当前中美经贸问题的担心程度。外界普遍注意到，据信是习近平政治盟友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19大后退出党职后，上个月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引发王岐山将重返政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推测。而官媒是2月13日公布中央领导看望老同志的老同志名单中没有王岐山，表明他没有退休，令熟悉经贸议题的王岐山将帮助习近平处理中美关系的传说越发明朗。中国问题专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之间近期的频繁接触表明，中国还不想与美国陷入一场贸易战，极力希望通过游说加以避免。他说，
都是全都中国人谁都想打贸易战，打贸易战的话当然是两败俱伤，但是对中国来说就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对习近平的政权决定产生了一定负面的影响，所以他是会就是这样一个中美贸易战。
杨中美还表示，他相信中美双方不会展开大规模的贸易战，双方 会有所妥协，而其中中国更愿意妥协的意愿会强一些。他说，
我觉得中美还可能打不起来，中国方面会接受妥协，他会有你这个这么大的底气打下去，因为打下去对美国的也是有很大的伤害，中美可能会接受妥协，中国方面的妥协的意愿更强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也报道，中国方面接连派高官与美国接触的努力，表明中共领导层多有忧虑，这可能从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环境不是非常乐观，中国的底气不太足。据报道，动用301条款调查已成为美国对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发起贸易制裁行动的核心手段，将会导致美国推出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投资法规和关税制裁。美国总统川普2月13日与美国国会议员商讨时表示，在考虑综合运用关税和配额等方式，防止廉价进口商品严重削弱美国的铝和钢铁厂商。川普抱怨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用中国从美国赚到的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一条有关人权方面的消息。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表示，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因毫无根据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或者是判刑的维权律师。这个人权组织还表示，有关当局同时应当终止基于政治原因吊销或者是暂停律师以及律师事务所执照的做法。2018年2月，有关当局以所称的不遵守法庭礼仪为理由，剥夺了隋穆清律师的律师执照，并且因为拒绝参加政审过程，取消了雾天律师事务所的年度登记资格。人权观察中国部项目主任呢，索菲·理查森他就表示，中国政府不仅仍然关押着一些在2015年7月镇压行动当中集中抓捕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而且以取消其他律师的从业资格这种粗暴的方式来威胁恐吓这一团体。对于法律专业人士无休止的迫害，显示出中国所称的坚持法治的荒谬。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组跟美国移民改革等议题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美国参议院在星期四否决了考虑和辩论了一个星期的所有四项有关幼年来美非法移民的议案。这些年轻的非法移民3月5号之后会面临递解出境。参议院未能接受的议案包括，两党领导人就为这些年轻非法移民设置获得美国国籍的途径以及增加边界安全达成一致的两项议案，川普总统全面改革移民的蓝图以及惩罚那些不跟联邦移民机构合作的城市的议案。川普总统有关移民改革的建议得到的票数是最少，在100个议席的参议院中只得到了39票的支持。白宫星期四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参议院的民主党人以冗长发言的方式阻挠了白宫的提议，而这项建议为那些非法移民慷慨地提供了加入美国国籍的途径，同时还包括增强边界安全和改善美国移民制度的改革。奥巴马政府实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让将近80万人得以在美国工作和学习，而不必担心被递解出境。川普总统去年取消了这个计划，把今年3月5号定为最后终止这项计划的日期。一名前高级美国移民官员星期四对盗取等候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的身份指控表示认罪。他用盗取来的这些个身份获得贷款和开信用卡的账户。
桑切斯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首席法律顾问，负责在阿拉斯加、爱达荷、俄勒冈和华盛顿等州的递解程序。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副局长霍曼星期四说，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核心价值观中，最重要的就是诚信。他说，我们所有的员工都被期待遵循诚信以及专业行为的最高标准。霍曼说，他对桑切斯的犯罪感到万分的震惊，对桑切斯的判决将于五月宣布。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正在协商移民改革法案，川普总统已经表态支持其中的一个版本，不过第一夫人的亲戚能够在美国居住，是否正式得利于川普总统要终结的链式移民，则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
在开始讨论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也就是这个佛罗里达州发生了学校的枪击案。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已经得知了这项消息，那并且呢，原本在今天打算在一点钟要举行的简报会，也因此延期到两点半、到三点、到四点，到最后呢，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关系，今天的白宫的新闻简报会而因此取消了。不过白宫发言人这个桑德斯则是发出了一个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已经跟佛罗里达州的州长斯考特通过电话了，并且会提供联邦方面的救助来协助佛罗里达州来对付这个来应对这次的高中的枪击案。那么因此呢，说到今天虽然下午的新闻简报会是取消了，但是在今天的早上呢，却在白宫里面举行了一场这个关于移民的背景说明会简报会。那么在这个简报会上呢，有白宫的资深官员以及这个行政当局的官员出来说明。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川普总统也透过白宫发出了一个声明来说明呢，他支持这个参议院当中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的版本。那么这个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总统发出以下声明，支持格拉斯利主席的移民法案，该法案才刚公布，而且是基于白宫的移民架构，为了寻求负责任的移民改革，总统敦促参议员们投票支持格拉斯利法案，而且反对任何违反白宫四大支柱架构的立法，因为那将无法为美国人民提供安全以及繁荣。那么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白宫官员还有行政官员呢，在今天早上进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当中呢，再次强调说，今天所有如果说国会通过的法案，不管是哪一个版本，只要当中没有这个所谓的白宫架构的四大支柱呢，川普总统都不会签署。那他同时又再度的强调所谓四大支柱的重要性，这四大支柱呢，第一个是要终结链式移民，还有边境的安全，停止绿卡抽签，还有同年低迷者暂缓遣返法案，也是所谓的 DACA。 那么这个简报会当中呢，也说了说这个格拉斯利法案呢，也修补了现行移民法当中的漏洞。那我们刚才讲到说，在这个背景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官员提到说，终结链式的移民将可以来这个将未来的移民呢，将会以所谓的核心家庭为主，也就是移民的本身，还有你自己的小孩作为移民的主体，那并不包括你移民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兄弟姐妹。那么对此呢，这个就有白宫记者询问，是说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她的父母呢，目前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在自己的祖国斯洛文尼亚有房子，但是呢也常年的居住在纽约的川普大楼以及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那么到底他们现在是美国公民的身份，还是持有绿卡的身份呢？那么他们像川普总统要推动了这样子终结链式移民的法案，那未来像是梅兰妮亚第一夫人的父母亲这样的人是否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呢，他不会来讨论个别的个案，所以并不告诉大家说所谓梅兰妮亚的父母亲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那不过呢，他只是说现在的移民法是1965年代的老的法案了，现在是2018年应该要出台新的移民法案。那同时呢，他们也表示说这个 MS-13 黑帮的危害性，认为说呢，移民的改革通过了之后就可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人民还有移民社区的危害。那对此呢，白宫官员也询问是说，如果说白宫官员的手上是否有所谓 MS 是在黑帮的这些人帮派分子的身份，他们这些人是不是本身都是非法移民，还是当中人是有持有绿卡者，或者甚至根本就是美国公民，那你透过移民改革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解决 MS-13 黑帮的现象。那么对此呢，白宫官员表示说，他们的确没有全国性的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呢在最近的一次抓捕行动当中有200多个这个 MS-13 的黑帮是被抓了，那么在当中190个人是外国人，当中呢有些是有合法居留权的外国人，就是包括像有签证或是有绿卡的外国人，那么有些人呢是非法的移民，所以他们认为说透过移民改革就可以来杜绝 MS-13 黑帮对美国社会的危害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参议院正在就移民改革，特别是如何保护追梦者的问题进行辩论。不过呢，截至星期四的早晨，就这个问题的辩论仍然是远远没有结束。随着3月5号追梦者身份失效的截止日期的临近，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国会议员们想要在本周结束前找到解决追梦者身份问题的方法，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他们对于如何开始无法达成一致。
常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只解决美国过时的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处理根本问题。这包括补修移民法律体系当中破碎的部分。
参议院起草了一个议案，囊括边境安全、就业许可以及改变美国移民数量，来换取对追梦者身份的肯定。然而民主党人说，这些问题不在此次讨论的范围内。
我们这周并没有要讨论全面的移民改革，我们并不准备讨论美国法律体系下的各种签证，我们也不准备讨论市长或是警察如何履行职责。我们要保护追梦者，我们是在解决川普总统去年9月决定结束幼年入境暂缓递解计划后引起的危机。
然而如果 DACA 受益者能够有机会获得公民身份，共和党人则要求调整其他方面的移民数量进行平衡。
在我们的移民体系中，有3/4的人都是因为有家人在美国而来到这个国家，现在的系统只是随机的选择，这完全没有根据我们的经济需要、经济增长或是经济安全来选择移民。
但是两党都不愿意给另一方取得政治胜利的机会。
我们不会让追梦者成为川普总统整个移民政纲的牺牲品。
温和派则推出涵盖范围较窄的两党议案，以加强边境安全作为保护追梦者的条件，这可能是取得进展的唯一方式。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参议院投票超过60票，这个议案在众议院的前景如何？如果议案在众议院能得到多数，那很好。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会支持这个议案吗？
周四是国会进行一周休会前工作的最后一天，就议案达成妥协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关注美国政治。2018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都要开放竞争，在100个参议院的席位当中呢，有34个需要改选。从历史上说，中期选举往往对在任总统不留情面。平均来讲，总统所在的政党会损失30个众议院席位和大约2个参议院的席位。那么美国总统川普敦促支持者扭转这一历史的规律，重演他在2016年赢得白宫的惊人胜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展望11月的国会选举，川普总统担心支持者缺乏投票激情。
他们有些想当然了，袖手旁观不去投票，结果受了重挫，因为另一边的人绝望之下全力以赴出门投票，他们的劲头更大。可是我认为，由于我们做成的事情，由于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功，我有种感觉，我们会在18年有出色的表现。我必须要说这句话，历史不站在我们一边。
研究组织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总统所在政党通常会在中期选举损失席位，今年也会重复这一规律。
你知道这是一位非常不得人心的总统，如果民主党人走大路，可以拿下很多很多席位。
川普的民调数字一年来都处在历史低点，他希望通过聚焦经济的强劲和他的减税法案让自己的民调支持率回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这对共和党人也有帮助。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没办法向美国人民推销这一点，那我们就应当另找工作了。
去年民主党在阿拉巴马和维吉尼亚的州级选举中把川普当成核心议题并获得胜利，这让民主党人士气大振。民主党活动人士亿万富翁汤姆·施泰尔出资发起了一场广告运动，呼吁弹劾川普。
我的战斗是要罢免唐纳德·川普，剥夺他的职务和权利，这从2018年收复众议院开始。
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说，共和党人希望随着时间发展，经济形势将提振川普的民调数字。
他在采用乐观的基调，有迹象显示经济会以相当健康的速度发展，他正跟上这一形势。
但是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很多选民可能会把中期选举看作是对川普的一次全民公投。
总统将是2018年选举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很多人会争辩说，民主党人没有广泛的定义明确的政纲，因此他们不会在2018年取得成功。然而现实是，在野党不需要这样。
民主党人如果要掌握国会两院多数，需要多拿下24个众议院席位和两个参议院席位。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平昌冬奥会呢，目前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过，国际社会更加关注的是朝鲜在本次冬奥会发起的超级热情的外交攻势。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官员对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美国愿意跟朝鲜进行直接的谈判。那么，这是否表明川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发生了转变？如何评价朝鲜在冬奥会使用的小妹外交攻势？那么，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振浩博士在最新一期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个人的分析。他认为，朝鲜冬奥外交意在解决目前的困境。他说：“
冬奥这个举办到现在啊，这主要议题是朝鲜的主要认识到韩国来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来说呢，这个朝鲜半岛呢，也是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变化的一个主轴之一啊。
嗯，
但是这次南北韩对此的这种框架之下，朝鲜派一些人来，也是派非常重要的人来呢，也是我们可以分析成两个，一个是他们也是希望这个和平解决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他们要派一些人来剔除他们现在的困境的。但是呢，来韩国之前呢，韩国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国民这个情绪方面呢，就是有很多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来之后呢，韩国人还是喜欢这个一个民主在一起的感觉哦，这个我们可以说了，政治上可以利用这种问题，但实际上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国际政治的一环，但实际上的这个南北韩的问题啊，我还是认为大家都是喜欢和平的，但是这个和平的框架之下，我们还得考虑一个核武的问题。
是，
这个问题可能冬奥的这个时间里头谈的比较少，可能冬奥结束以后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国家一起探讨的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比赛的日子日益的临近，尼日利亚雪橇队的成员们表示，他们都在平昌冬奥会上首次亮相，非常的兴奋。这支由尼日利亚裔的美国人阿迪甘领导的队伍是非洲历史上第一支参加冬奥赛事的雪橇队。 阿提根还在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上代表尼日利亚参加了跨栏比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三名出生在美国的女运动员全部来自尼日利亚家庭，但对于队长来说，他的祖籍国家和出生国家一样的重要。
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也是尼日利亚人，我们事实上首先是尼日利亚人，所以这几乎是我们的第二天性，做一名尼日利亚人，代表尼日利亚，展现我们的爱国精神。
他说到了回报祖国的时候了，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正面影响和改善我们的美国身份，但我们并未做过任何真正有助于尼日利亚发展的事，那也同样是我们的祖国，所以我们只是告诉人们同时作为两个国家的人是 OK 的。
尽管奥运会运动员们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应付挑战，队里负责刹车的队员开玩笑说，这里的气候条件与他在德州的老家相去甚远。
超级冷，但我想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冬奥会，除了冷以外，这里是我们预想的样子，就好像为冬奥会定了基调，所以我们接受了。我们会希望更暖和一点点，但现在也很好。总之，我们和这里其他所有人一样，在应对同样的条件，心胜于物。
尼日利亚是在韩国比赛的八个非洲国家之一，这也是在冬季赛事上出现非洲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次。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报道。
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纳萨尔在针对性虐女体操队员的指控认罪之后，被判最长达175年的监禁。而此后一天，一些维权组织对美国教育部提起诉讼，认为川普任命的教育部长德沃斯弱化了在大学校园对性侵受害者的保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的报道。
三个代表性侵受害者的公益维权组织对美国教育部提起诉讼，这起诉讼声称教育部部长贝特西·德沃斯去年九月要求弱化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这对那些站出来指控校园性侵行为的学生不公。
我们提起诉讼是因为在九月，贝特西·德沃斯削弱了至关重要的教育修正案第九条，那些在校园经受不当性行为、性暴力和性侵害的受害者变得不敢发声，因为他们不认为这套制度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
德沃斯争辩说，此前的指导原则对于那些被控性侵的男学生处理不公，但很多女学生说，他们或者不知道这些规定已被弱化，或者在川普上任之前就已经对这套制度没有信心了。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对所有涉事方来说，程序正当性方面都存在某种缺陷，而且川普当局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也缺乏正规化。
如果在我身上发生了这种事，我希望大学在处理事件的时候能够保证受害者不会受到心灵创伤，但我不相信大学会这么做。
联邦教育部表示将致力于让大学正视校园性侵问题，但同时说新规定确保处理问题时能有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程序。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要五角大楼着手规划一场大规模的阅兵仪式。白宫表示，大阅兵将展现美国的军力，也让美国民众表达对军人的感激之意。美国上一次大阅兵是在1991年老布什总统时期，为庆祝波斯湾战争结束所举行的全国胜利阅兵。27年之后，川普政府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这场阅兵？除了向世界展现美国壮大的军容，是否也有意向中朝俄等特定国家秀肌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必要举行阅兵？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华盛顿美国政治风险管理公司资深顾问方文格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那么这两位嘉宾呢，就上述的问题发表个人的看法。方恩格他就认为，民主国家也有阅兵， 那么美国呢不是个例，他说。
现实吧，就是呢，你们这个全球的这个政府啊都这么做，那么并不是说啊这个跟美国不一样的政治体系，其实呢别的一些甚至是西方民主国家也这么做，而特朗普总统呢已经说过了，那他呢就是应该向别的这个国家看齐，而且呢让别的国家知道我们呢是非常骄傲的一个这个国家，这个跟啊这个让美国再次啊伟大呢是啊同一个啊这个口径的。那么其实吧，我们呢一般不这么做啊，不常做，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个做法呢跟他的这个外交和国内的政策呢是对齐的。
方格他就认为这个借着阅兵表达民众对军队的敬仰，这个呢美国人民是支持的，他说。
其实吧，他其实是他这个啊，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之一。那么当然呢，单独看阅兵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从长远来说吧，又或者呢是跟这个国会最近的一些这个做法呢，就是啊大大的提高啊这个军费。那么这个呢也是跟川普总统啊跟这支持军队呢是一致的，因为呢你要知道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呢，美国的民众呢都在啊这个面对战争啊，那么所以呢他呢借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啊表达他对这个军队的敬仰之情，这个美国人民也是支持的。
那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他就认为，这个美国举行阅兵呢跟东亚的这个紧张局势呢没有任何的关系，陈刚说。
应该讲这次的阅兵啊，我个人感觉和当前这个紧张的国际局势尤其是这个紧张的东亚局势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呢，这个美国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国际局势。一方面呢，在东亚地区呢，这个朝鲜的核问题啊愈演愈烈，各方丝毫没有妥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呢，这个美国呢，他现在这个展示这个军力啊，也很有可能他是希望对这个对手施加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中国啊，还有这个欧亚地区的俄罗斯，它的军力的这个扩张啊，都对美国的全球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川普非常希望展示这样的一个军力呢，一方面对海外的这个对手啊，战略对手施加一定的威慑，另一方面呢也是给国内的民众打气，希望提高他自己在国内的一个声望。
陈刚还认为川普可能借鉴他国这个元首巩固权力的手段，他说。
我个人感觉啊，也可能他是从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元首的阅兵的经验中得到了一些灵感，比如像我们看这个习近平，川普经常说他跟习近平主席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呢，他在这个上台以后呢，就举行过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纪念日的阅兵，以及去年的这个内蒙古的这个实战的一个阅兵。所以呢，川普可能也觉得这样的阅兵活动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行为，有助于树立他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元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看到呢，他这个传递的信息应该来讲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呢，他对这个刚才我说的战略的对手呢，他有很强的一个威慑力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啊，它主要是一种形象的一个宣示，它的重要的目的呢是也主要是传递一个这个保守价值观。保守价值观呢，这主要讲的就是一个这个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呢，它主要是针对其他国家的。另一方面呢，我认为现在川普在本国国内，他也遇到了一些棘手的政治问题，包括他的现在这个团队啊，有一个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迹象，所以他希望呢，通过这次阅兵呢，来重振他这个阵营的一个士气，希望能够巩固他的权力。所以我认为他也从其他国家元首的这个巩固权力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中得到了一些灵感。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名俄罗斯公民参加一个全球电脑黑客团伙， 盗取了1亿6千万张信用卡的号码，给受害者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处长期的监禁。美国司法部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数据失窃案件之一。新泽西州一位联邦法官判处37岁的德林·克曼12年徒刑。那么，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